那今天是我们每一个月，我们如果是一个月里面有五周的话，那我们第五周就是布道的主日。那我会讲一个福音的信息。那在《生命记》当中，大家说怎么这里面有福音的信息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其实《生命记》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包括一些牧师啊，包括一些传道人。 他们说，《生命记》其实是旧约的福音书，《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oses》，有没有听过？啊，在这边，在1830年的那个年代，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哈，1830年，曾经有一个叫 George Wilson， 这是一个宾夕法尼亚人 ，Pennsylvania。 这个人是 Pennsylvania 人，他因为抢劫，因为凶杀，所以呢就被判死刑。那那个年代的死刑是什么？绞刑，就是要被 hang 啊，绞刑。那当时的美国总统是 Andrew Jackson。那他就正好赶上哈，他就发了一个特赦令。 就免除他的绞刑，就是这个 George Wilson。但是呢，这个 Wilson， 他说他不想接受这一个特赦令，他说我拒绝接受，啊，我就是要上绞刑架。然后呢，那总统发的命令呢，那应该是很有 power， 很有这个。 效力的哈，所以当时的人呢，就是在行刑的，就准备执行绞刑的这些警察，他们就无所事事，他们就不晓得啊，他们说在等待说这个人，因为总统已经发了特赦令，要赦免他，但是这个人呢，他又不接，他说我不要，我就非要死，然后他们就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就赶紧去往上面去问，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那总统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在美国的历史里面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一个人给了他就被判处死刑，然后赦免他，他竟然不要，所以呢，就赶紧去总统也不知道怎么办，总统就去问最高法院，问美国的最高法院，然后最高法院的当时的这个大法官，他是首应该是首席大法官，叫 John Marshall。 这个首席大法官，他就因为那边在等着是不是要行刑啊，所以呢就马上就做了一个裁决。那这个裁决的是这样的，他说这个特赦令只是一个一纸公文，就是一个 paper 啊，特赦令虽然是从总统发出来的，他签署的，但是还是一个 paper， 他的法律效力。 他如果是有法律效力，或者是有这个怎么讲，就是如果这个特赦令有价值的话，有 value 的话，那必须要就是被赦免的这个人他要接受，所以这个跟那个人的想法有点类似哈，他必须要接受，接受了以后呢，这一个一纸公文，这个一纸特赦令才是一个有价值、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那因为很难想象说一个人。 被判处死刑，然后又有这个特赦令，竟然他不要，应该是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但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他真的是不要的话，他拒绝这个特赦令的话，如果他拒绝，那么这个特赦令最高法院就判说无效。他说这个人就应该让他上绞刑架，就处以绞刑。那结果这个人就是这个 George Wilson， 最后就被处死了。那当然我们知道。 他的死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是吧？他的死就是因为本来他是可以不死的，但是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选择，他要去上绞刑架，所以没有这个是他自己选择的死亡。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两段经文，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哈，《生命记》和《罗马书》。 那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看《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的30章，我们看这边摩西，他是呼天唤地，这个词我觉得用的非常好，呼天唤地，就是说摩西在这个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内心里面的感受，我们从这个字句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人做见证，他把生死祸福，生死祸福都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嘛，所以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进迦南地的，他就跟他啊呼天唤地的就把所有的这些生死祸福都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选择。摩西说让他们选择什么？选择生命。但是这些犹太人，如果大家继续看《生命记》，在32章里面哈、啊，就已经神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之后，他们要什么？要悖逆神，他们要去拜别的神。所以摩西其实他也知道，摩西也知道，说摩西在这边虽然是在这边呼天唤地的把这些都陈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但是摩西知道他们不会选择生，而会选择死。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一个人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呢因为有一纸这个特赦令，他可以活，但是他却选择死。现在的我们看这个生命记30章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其实摩西心里面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要选择灭亡。那以色列后来的历史我们也知道，后来他们的历史就证明了他们确实就是选择了灭亡，因为他们后来是又亡国又做了亡国奴，最后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他们的经历是很惨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摩西跟他们讲你们要选择生命，但是他们却选择了死亡。所以一直到以色列人这个悖逆啊，一直到持续到新约。那我们看罗马书，到了罗马书这边，到罗马书这边，这个罗马书这一段的背景我们知道哈，是因为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什么？不信。以色列人不信神，他们不信神，不信耶稣基督。所以呢，保罗在这个里面也是跟差不多跟摩西一样的呼天唤地，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为以色列人惋惜，为以色列人这种他爱以色列人。所以他在这边也同样的，他前面讲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个是保罗他的心愿，跟我们读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啊，跟摩西的这种感受，跟当年摩西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却怎么样？以色列人却是不信，硬着心背逆神，他们不信。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不信在这边呢，那摩西在罗马书这个地方，保罗他就用了引用了生命记当中的这个经文，就是当年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人，就是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用生命记当中摩西的这一段话，其实背景都很像，我刚才说了，都是因为不信。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进迦南地的人，他们不信，今天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他在这里面就再次的向这些仍然不信的，而且是没有得救的，保罗前面讲了，他就盼望他们能够得救，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要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头也是见证，他见证谁？ 他见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在这边见证的是福音，所以他在这边也同样的呼吁以色列人，他们要接受基督的福音，被神拯救。这个是保罗在这边他所要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啊，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旧约跟新约之间我们看到他们是有关系的，是吧？是有连接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摩西在那边在旷野跟以色列人讲这些讲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说他在向以色列人在传福音，就像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是借着谁来传福音呢、啊、神在向就借着那个亚伯拉罕，记得吧，在这个格雷神里面啊，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三章那个呢，那讲到就是神是借着亚伯拉罕在里面也是在传讲一个福音，那个福音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因为是万国万民都必因什么以色列人因他得福。这里面讲的那个他，我们知道是延续下去的，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在这面也是同样的，当他讲到了说这面啊，当摩西 呼天唤地在那边见证的时候，保罗在这边也同样的把这一个关于以色列人要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达给以色列人，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我刚才说其实这个申命记也是旧约的一本福音书，所以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在传讲福音。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预表将来的啊，我们看这个，所以这当保罗在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他所指的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要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一个叫信主之道。所谓信主之道，就是要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就是叫信主之道。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这个题目就是信主之道啊。那信主之道这里面最首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并且要知道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要先认识而且还要知道。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叫知道，知道神，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从字面上，从这个外表上面，我们知道这个知道是非常有它的深刻的意义在这个当中。所以罗马书在这里面引用申命记摩西的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这边讲的是信主的道，那么这里面直接是指向的是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面讲的离你不远，然后又说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是我们就是我们所传的那个信主之道，就是要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这个道，也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道。我们看在这里为什么是指向耶稣的，我们看这边讲到说有上去还有下来，我们看是不是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然后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个上去和下去什么意思？上去和下去说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上去请耶稣基督下来就是他来到世上，就是说谁会把基督从上面请下来，就这个意思啊，就耶稣基督他的出生。那下到阴间是什么意思？就把耶稣基督已经死，就是说已经钉死的耶稣基督请上来，就是复活。所以这里面讲的一个是耶稣的生降世为人，下去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里面他用申命记 很明显的，这里面是带着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的。所以那神当年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也就是今天摩西说这话离你们甚近，然后保罗在这里面说这话离你们不远，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哈，就是那个 word 话，我们这边新约的翻译是道，这道离你不远。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边，那以色列人当年摩西他们听到摩西说的那个话，其实就是今天这个道。什么道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道就是神，刚才我说了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所以呢，当摩西讲到说这话离你甚近，当保罗说到这话这道离你不远，说的是什么？耶稣就住在我们的什么中间。其实这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就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他的存在，耶稣在这个世上，他的存在就跟神的存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可以我们人可以可以推诿的，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铁打不动的一个事实，我们人没有办法推诿。所以在这里面他才说这道离你不远，这道这话离你甚近。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记载了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他怎么降世为人，他的出生，还有他在世上的这些所做的事工，三年半的在世上的事工，还有最后他钉十字架，还有就是升天复活，就是复活升天，最后坐在父神的右边。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福音书我们看福音书清清楚楚的记载这一些。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他要拯救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一个救赎计划。那我们知道人之所以需要救赎，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以后在这之后的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都是有罪的，这个叫原罪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有很多的都是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就是我们叫亏缺神的荣耀。如果说你所做的事所行的事如果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没有达到神荣耀的要求，这个就是罪。所以我们人因为这个罪性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要求，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都是在罪里面。那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人最后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最后的人的结局就是死。那当然这个死是我们指的是灵里面的死，除了身体死的之外，这里面我们说的是灵里面的死。那灵里面的死的意思就是它的意义就是人跟神之间是隔绝的，是不畅通的，是不通的。所以当亚当夏娃被神从伊甸园赶出去的时候，就表示他预表的，他所表示的代表的意义就是人跟神之间的隔绝，相当于我们在灵里面是死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才会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需要神的救赎，需要我们从罪里面，而且我们这个罪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结局是必死的，必死无疑的，你是没有办法，你用什么办法都没有脱离这个死亡的。所以从这个必死的这个罪的结局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救赎。那耶稣就是神所要用的 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 medium。 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当他以人的形式来到世上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就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人是需要神的救赎。那么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像是一道真光一样，照亮了世上所有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这样的，像一道真光一样。那我们在这个光的当中，我们需要让耶稣的光来照我们，我们也应该能够看到耶稣他的光。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哈，是讲到在主前的事情哈，亚历山大大帝，大家听过吗？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 power、非常有能力的哈，这样的一个一个在小亚细亚，在这个 Macedonia 就是那一带哈，他是一个皇帝。那他有一次他在攻城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很有 power， 所以呢他就在攻城的时候，他就先把城就围起来。围起来之后呢，他就点了一盏很大的灯，他就在那边点这个灯。他这个灯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计时器一样。他说，我现在点这一个灯，你们这个城已经被围了，反正在城里面的人，如果你看到这个灯，如果你在这个灯还没有灭之前，他说那个时候点灯是放油的哈，是那个油会慢慢会干嘛。他说在这个灯还没有灭之前，如果你这个 surrender， 如果你投降，那你就我就不杀你，其实就等于说你就得救了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等着这个灯灭了之后你再出来，如果灯灭了你还没出来的话，那我就要把整个的城里面，整个城包括所有的人，所有的我都要把它毁灭。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做的这个，就是他每次去攻城的时候他都先这样式，他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不用怎么打，我就可以让你这个 surrender 啊，自己就投降，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他当时非常的powerful， 他把整个的这个小亚细亚，甚至是后来的印度还有埃及等等等等，全部都这个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神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我刚才说圣经里面讲他就是一道真光。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自己他也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所以耶稣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人都需要他的光，因为如果你没有耶稣的光，你就是在黑暗里面走。所以神把耶稣这一道真光设立在我们人的中间，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被他照亮，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光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光，我们就要去救这个光，我们就要去向着这个光去，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但是呢，圣经在这里面还告诉我们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跟黑暗是两个完全对立的，那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那有黑暗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光。但是呢，当耶稣的这个光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个世上的人在这个黑暗里面，他们不接受光，他们不要这个光。所以这边讲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原因是因为世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是说世人是在罪里面，这个恶就是在罪里面，他们就不爱光，罪是这些恶的东西是不爱光的，所以他们就不爱光，就要罪只能在什么地方，只能在黑暗的地方。 所以他们只爱黑暗，不爱光。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这个世界就不接纳他，不接待他，也不认识他。因此呢，我们需要来，神把耶稣这道光放在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真光。我们要能够看得见，要有属灵的眼睛，我们能看得见耶稣这道真光。那我们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来认识，我们就来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我们借着他可以把我们从必死的罪中，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救赎。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哈，信主之道最首要的，我们要看到耶稣的光，我们要揭示，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是谁，我们要认识他。那么信主之道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口里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如果我们仅仅的认识耶稣还是不够的，仅仅认识还是不够的，但是你还要承认，不仅承认还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那我听过很多哈，我想我们在座的，你去，如果你是经常跟人传福音，经常跟人家谈福音的话，你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就是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在了解了一些，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了，对圣经、对神、对耶稣有了一些了解，他甚至是说，他说这个神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圣经里面所讲的关于罪的这些事情他也承认他是个罪人耶稣他说他也相信有这么一个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耶稣。但是呢，当他到了说要把自己完全放下，要完全放下自己，然后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接受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我们发现会很多会有这样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走这一步。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在福音组里面，还有福音班里面就有那几位访学，他们就表达了几乎是同样的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他都觉得挺好，你们的信仰也挺好，神这件事情他也相信罪人他也承认，但是叫我接受不了，我不能够，口里面我不能相信，我不能接受。所以这个就是这里面讲的，如果是你这个信主之道，你要接受耶稣，接受并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口里什么承认，你一定要在你的嘴里面 in your mouth 你要说出来，你接受，你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这个是我们信主之道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你要完完全全放下你自己，放下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骄傲放下来。人放下不了自己主要的障碍就是在于骄傲，就是在于说我大概那些他们不愿意放下，不愿意走迈出这一步来接受的，不愿意口里承认的，大概基本上就是以为说靠我自己，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reserve， 觉得靠我自己还是可以往前走的，这些该做的事情该应付的事情凭我自己的一己之力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的骄傲的问题。亚当夏娃当时他们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就是说如果他们吃了那个禁果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像神，他们就可以分辨善恶，他们就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所以他们就不需要，那个时候就不需要什么了，不需要神了。所以人最大的不能放下自己最大的障碍就是骄傲。 所以这边啊，我们需要完完全全放下自己，把主权，我们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交给谁？交给神，交给主，这样我们就能够可以，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放下的时候，我们的嘴就可以说出来，就可以发出来，嘴里面就承认耶稣他是我的主，是救主，也是生命的主。所以这面是啊，我想这个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哈，保罗他说的非常简洁，就是一个是叫你要耶稣基督离你非常近，讲的是甚近，非常近，而且你还要口里要承认。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那边专门记载了耶稣来教彼得打鱼，然后彼得就对耶稣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哈，他一开始说夫子怎么怎么样，然后在这个过程耶稣让他下网，他一开始还不情愿，后来他不是下了网了吗？下了网就打上了很多的鱼，当打下来很多的鱼的时候，甚至是连那个网啊的船都装不下了，当他打上来很多的鱼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他就知道了自己是罪人，他先承认，他说我是一个罪人，然后他说什么？主啊，你看哈，在那里面他从前面叫夫子，后来他经过耶稣的跟他在一起的这种相交，他知道这一位是什么？是主，他就完全把自己的一切，开始的时候他不情愿去打鱼嘛，是不是？他说我是一个渔夫，你是一个夫子，当然我的经验，我的能力，我的各方面要比你强得多，所以他不愿意放下他的主权，不愿意放下他的想法，不愿意放下他的骄傲。但是当他看到耶稣在教他打鱼的时候打上来这么多的鱼，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然后他叫什么？主啊。这个就是把主权完全放下，完全把自己的这个骄傲放下来。所以那我们知道后来彼得是被神所重用，他后来因为这个他就去跟从了耶稣嘛，把所有的放下，跟从了耶稣，那后来他也是被主重用的一个门徒啊，后来也是使徒。那么还有像保罗，保罗原来是叫扫罗是吧？保罗也是他在经历主的过程，保罗以前就是他在没有改名之前，在扫罗他是迫害教会的，迫害基督徒的。但是他有一次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就是大马士革，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突然被一道光给四面照着他。这一道光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光。所以当时当他看到这个光，经历这个光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俯伏在地，跟彼得一样，彼得在看到这个鱼打上来的时候，他也是跪在耶稣的膝前，他叫主啊。那保罗当他看到耶稣这一道真光照他的时候，他就跪下来，他也是俯伏在地，他也同样的叫主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经历，当他从一个保罗从一个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犹太人，变成现在可以把他自己的一切的什么律法，一切的他懂得的那些东西都放下来，他称耶稣为主，他知道耶稣是那一位复活的主，所以他就把他放下来，所以他称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知道要认识耶稣基督都必须要把自己的骄傲，把自己所有的都要放下来，把主权交出去，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生命的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想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哈，我知道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都是要放下的，否则的话你不会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一定是放下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当我刚才讲这个信主之道，口里承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都要一定要经历这一步。那么信主之道还有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你要心里面要相信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复活，我刚才讲到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罪人，因为原罪的缘故，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时常在犯罪。那我们罪的工价刚才不是说是死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脱这个死的命运，就是我们在灵里面由于罪的缘故我们在灵里面死的命运。那只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只有耶稣基督他在死后又复活，只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才能够最终脱离因为罪而死的这个结果。这个结局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最终走过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就成为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复活，如果圣经里面你什么都相信，你不相信复活，那你的这个信仰就你的根基就没有了。你别的你都相信，但是你不相信复活，那你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没有了。所以在这边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说，我们信主之道就是你就是要心里面要相信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那这个复活的讲到我们心里面相信，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刚才说了是因为我们最终要脱离死亡，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那我们这里其实是讲的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的一种关系。为什么说你要心里面一定要相信？这里面讲的是我们跟神跟基督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啊，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这边我们也相信他是为我们活，所以我们就来接受他。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被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因为他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世上的人所有的罪他一个人担当，所以他成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这里面是讲到了我们跟神重新建立了关系，我们跟神重新有了关系，就是当年神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隔绝了。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还有他第三天的复活，就让我们重新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和好了。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关系，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跟神的关系就对了。这边不是讲当你心里相信你就必什么必称义是吧？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就是讲到说我们神看我们是义的。神为什么看我们是义的？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跟神中间，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为我们流，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的身体，看到的是耶稣的血，我们的罪被他的血遮盖，所以神看耶稣才把我们算为义。称义的意思就是算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的意思，这个义里面讲的是那个 righteousness 就是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又重新对了，那个 right 嘛是吧 right。这个其实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 righteous 那讲到这个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又重新又对了，又恢复了，我们重新跟他 reconcile 和好了。所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讲的是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面啊，我们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是非常非常核心的，我们一定要口里承认，然后心里面相信。所以啊，当我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圣经记载使徒彼得他在跟耶稣基督啊，他在经历神经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有三次不认主，是吧？当耶稣被钉，准备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后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哪里？不知道，走散了，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当主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主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三次问他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问他。那这个爱是代表着什么？当然是神的爱。但是这里面讲的是我们跟神，彼得跟耶稣跟神的关系，这里面讲的都是关系。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独一的神，认识了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就有关系。当你有了关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他在里面说，我只要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救，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就必成义。所以这个都是啊，很重要很重要的，是我们信主的这个啊，讲到这个信主之道。那当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其实我个人也是一样。当我真正的我是真正的，就是在我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我是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光，在我走投无路的，在我走到尽头，我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一道真光。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让我能够知道这是一位真神，这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而且有公义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就愿意，所以我口里面就愿意承认他是主，我愿意叫他来做我的主，做我生命的主。然后我也心里面也是相信的。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本来我是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的经历啊，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呢，那当年摩西他向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呼天唤地的向他们来见证啊，让他们选择这个生死祸福都摆在他们面前来见证耶和华的作为，但是以色列人却选择了死亡，他们没有选择生命。那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的，让以色列人也要来选择生命，要认识我们的主，他离你不远，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中间，你要认识他，你要知道他，而且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然得救。这边讲，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凡求告他名的人就必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啊，神借着今天在这里的这个信息，让我们在这里，如果你还是没有信主的人，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在寻求真理的慕道的朋友，我想这个是神今天在这里要带给你的信息。你要真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要真正的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放下，把你的骄傲完完全全放下，敞开你的心，主权交给神，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然得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借着神你在圣经当中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明白神你的真理。求主你帮助带领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们都能够在真理的在信主之道上面，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死，以及他第三天的复活，是我们所信的一切的根基。让我们来持守这样的一个根基，我们可以一直在主你所为我们应许的这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当中，我们来领受主你的恩典。愿主你的荣耀，愿主你的能力都在我们的当中，都让我们能够感受主你的同在是这样的美好。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